好，各位莲友大家好，请翻开第八品119页，从159颂开始看起。119页，从159颂开始看起，请看第一张幻灯片。第八品非常的长，我们今天要讲自他交换的修行方法的最后一个重点，请移动一下，移到最后面，也就是第四段，实际修行自他交换的方法有哪些。上一次讲思维修习自他的交换，有对三种人，比方说对比你高的人啊，修自他交换，转过来对治修你的嫉妒的心。第二个呢，对于跟你相等的人，平等的人，转过来修自他交换，对治你的好胜心跟好斗的心。第三个，对于谦卑的人，比你卑下的人，转过来修最对治你自己的共高我慢心。这是上次讲第三个修行自他的实际交换的方法。这三个方法在西藏的传承里呢，上师是会天天叮咛的。真正修西藏佛教，不单单只有每天念仪轨的偈颂，还有每天念咒，还有观想，最重要是说要在内心里，我们讲修行修行呢，修正自己身口意的行为，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能够改正过来，这才叫真正的修行。所以大家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勤修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。修行的功德力是在你能不能把你的贪嗔痴的烦恼给习灭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接下来我们今天从159颂讲到184，也就是讲到第八品的最后一个重点，就是实际修自他交换的时候有正行也有助行。正行就是对于你自己的发心菩提心要重新的再做检讨。第二个助行，就是在除了修正自己的身口意之外，平常呢你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，在人与人的互动当中，你要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。好，今天讲的重点分两类，第一个叫正行，第二个叫做助行。正行从159颂讲到165，助行是从166颂开始讲。好，请看159。因为他密探见己有何物，悉数尽盗取，以彼利众生。他说了解了自他交换这个道理以后，这个自他交换的这个道理啊，你应该常常放在你内心里，然后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密探。这里的密探是指说你能够了解众生随时需要是什么，而你去帮助他，你做这样的人叫密探。这里的密探不是我们一般看警片里面说哦，我去偷探别人的隐私，不是。密探是说心细微到呢，慈悲到呢，能够观察到众生需要什么。最具体的就是有他心通的菩萨，这个才是最高级的密探。见己有何物，看到自己身上有任何别人需要的真正的东西，悉数尽盗取，就把它全部的呢，盗取是一种譬喻啊，就要全部的把它拿出来，拿它这些什么，彼就是你自己身上所需要拥有而别人真正需要的东西，那这些拿它来利益一切的众生。那这里的彼可以包含什么呢？佛经里面最简单的讲，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，乃至于你身上呢拥有一些别人众生真正需要的，哎，你能够呢能够施舍来帮助他。不单单指有形的，假如你看到别人想要跟别人结缘，但是呢 却没有办法有东西给他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真诚的心来跟他问候或关怀，这个也是利益众生的一个方法。看160颂，我乐他不乐，我高他卑下，利己不顾人，何不反计自度。他说我乐他不乐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众生，我自己呢每天都活得兴高采烈的，可是看到其他的众生却闷闷不乐，自己所身处的位置是高高在上，而别人呢却呢是非常的卑微卑贱。利己不顾人，假如我整天只求利益自己，而不用用慈悲的心去照顾别人，那请问何不反自度，你为什么不修学自他交换的这个方法，转过来不要嫉妒别人而嫉妒自己，甚至呢慈悲的去关怀别人呢？这些偈颂非常简单哈，我就讲快一点。所以这两首偈颂最重要是说，看到别人真正需要的什么时候，你能够做得到的时候呢，哎，从有形的物质去帮助他，就算呢有形的物质你没有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是用慈悲的心去问候他关怀他。所以能够把身上所有的法喜着充满快乐给予别人，这是他的主要目的。接下来161颂底下是说，我们既然要利益众生，要自己比别人能够吃苦，而在于这个谦卑跟卑下的地位。古人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要成佛做主啊，要成佛这个成为佛门的龙象呢，要先做众生的牛马。就是说你想要成佛啊，一定要呢先为众生服务。接下来161首就是讲这些观念，请看偈颂。吾当离安乐，甘待他人苦，时观念起处，细查己过失。哎，注意这两句话，你可以把它画起来。时观念起处，细查己过失。161首是说，因此当我决定要利益众生的时候，第一个要自己愿意舍离一切安乐的享受，甘待他人苦，心甘情愿，而且用欢喜心去取代别人的痛苦。这种取代包含财力、人力、体力或是时间，乃至于是念念你都应该做观想。怎么做观想呢？偈颂说时观念起处，时时要关照自己一言一行的起心动念之处。禅宗讲从哪里修，从根本修，根本是哪里，就是你的念头。这里讲时观念起处，细查己过失，要能够更细心留意自己大大小小的过失，把它改正过来。所以常修禅定的人呢、啊，他心静如水啊，能够呢更细微的观照出自己很多的过失跟不好的习性，能够看得到自己过失啊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看到以后呢，还要进一步的有勇气呢去把它改过来，这个才叫真正的修持。所以劝你读经、念佛或听经，那还是前方便。比如说你在那边听经，一个礼拜感动了2个小时，出了门呢，可能呢，通通就还给吉天菩萨了吧，对不对？那只是熏习，闻思修的闻。当然，在佛经里面也说，你闻经、听经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就像吃到的金刚一样，永远生生世世都不会坏。但是假如你出了这个讲堂又开始贪嗔痴一发起脾气来，那变成呢，我们上次有说过，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。那你就会说，哎呀师父，那我修的呢可能都还来不及我烧的那么多。那这个要怎么去理解啊？佛经里面说，你若读了华严、法华乃至于普贤行愿品，大乘的一经一记啊，一句一记呢，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呢，那为什么要说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呢？ 就好像你去买房子一样，你存了很多钱，你去买，结果呢，因为呢某种因缘突然跳票了，或是呢房租的钱压不出来，或是呢你用房子去抵押，结果呢银行冻结了你的财物，那你冻结的话，你就全部都不能动用。那发起贪嗔痴的时候，就像冻结了你所有的功德法财。你过去念的经，你现在修的这个一切善行有没有在呢？有，但是它起不了作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时候贪嗔痴的力量比你的这个戒定慧的力量强，就像银行里一样冻结你的财产。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贪嗔痴给融化以后，你银行呢才会把你的钱呢、还给你，说哦，你现在钱有效了，你又可以开始转账或是贷款。所以我们修戒定慧的功德，就犹如我们在银行存的钱。但是假如你不常常呢所谓的时观念起处啊，细察己过失的话，那你可能在临终的时候啊，或是业障现前的时候，或病痛来的时候呢，你贪嗔痴会非常非常的强啊。那你所有呢过去生乃至今生印经诵经乃至布施所有的功德呢，通通暂时都冻结了。所以在临终的时候，恶业比较强的时候，那你就先去投胎。那投了胎以后，来生会不会再遇到佛法呢？会，你还是会遇到佛法，会感动了一下。不过会不会继续学佛，会不会继续这么认真继续听入菩萨行，那就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换句话说，理解佛法应该从正确的角度，就是说您经书上说你做所有一切的功德六度万恨呢，你诵经念佛持咒帮助人，所有的功德都存在，犹如金刚一样，金刚种子生生世世都不坏。可是它能不能起作用啊，那就要看你能不能除了勤修戒定慧之外，还要一个就要很用功的在自己的念头上熄灭贪嗔痴。假如你虽然诵经念佛听经，可是你心中的贪嗔痴还不去净化，不去真正断除的话，那临命终时的时候呢，那可能是善恶业力一半一半一半而已，那就很危险。所以我们常说助念是很殊胜，但是助念也是帮助别人提起正念而已。有很多人他业障很重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就大病一场，那昏迷过去了，那就业障真的很重啊，那必须家人对他带他在佛前忏悔或广修大功德力啊。在西藏有时候是会在佛陀的圣地菩提迦耶，或在加德满都的四眼天神大佛塔供十万盏油灯，然后呢昼夜帮他忏悔，然后礼拜，业障忏除了之后他就会醒啊。所以像很多人很不幸的，这个时代有很多植物人一躺就是十年五年乃至于15年，苦了自己也苦了家人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呢过去世的恶业太重啊，业力不稳定。那依我的经验，任何佛菩萨都可以，但是呢最具体的话，你可以拜地藏王菩萨或大悲观世音菩萨。你必须作为家人或亲属啊，非常精进而且勇猛持续不断啊，你的业力才会忏除啊。忏除的话呢，要么呢他就正念会升起，你跟他讲什么他听得到，要么呢他今生的恶业忏尽了，他就会很安详的去投胎。那像这样子的这么重业的人或植物人，临命终时还要往生净土不是不可能，但是印光大师有说，他绝对不是今生才学佛，而是多生多劫他都是呢修过念佛法门，也有学过信愿行，可是行呢跟信愿都不够具足，每一次都是59分就考了不及格了，然后继续投胎，一直生生世世累积到哪一世啊，他因缘成熟了，考了61分的话呢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西方三圣莲池海会佛菩萨就会现前，不过那时候千万人当中是少有一两位。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理解说，阿弥陀佛发十大愿，一念到十念一定往生，这是绝对真的，不要怀疑。但是若是一念到十念呢，你平常都不念的话，你临终呀绝对念不出来的。 不要说临终，生病的时候就看看你念得出来吗？啊，大部分的人都念不出来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应该呢，要常常呢，趁自己啊生命还有体力的时候，正念分明的时候，应该要尽量的忏悔业障，积聚广大的福德资粮。最重要的呢，是应该要时观念起处，细察己过失。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看162颂，他虽犯大过，欣然无顶替，自过众为小，众前曾忏悔。啊，把众前曾忏悔画一下，这个是关键句。他说，我们在人与人相处当中，你看到别人犯了很大的错误，我们也要有慈悲心去关怀他，欣然无顶替，甚至菩萨会发愿，我愿意默默承担带众生受苦，而且以维护他的清誉。反过来讲，自过众为小，自己纵使有微细的过错，微小到的非常的细小，我也要在众人面前恳求的至诚忏悔，请求宽恕。所以众前曾忏悔，这有好几个意思，有三层。第一，做错了应该真诚的向人家道歉，尤其是在公司行号跟朋友相处啊，我发现中国人的个性比较含蓄，可是有时候含蓄到最后很模糊，越模糊呢，有时候呢就是关系会弄得越复杂。我在国外，我觉得外国人啊，他有很多优点，但外国人也有缺点啊。而外国人的一个优点呢，就是高兴的时候就说我很高兴，不高兴的时候就很抱歉 I'm sorry, I'm very angry now, 我很生气，他就跟你讲出来。可是呢，你跟他说哦 I apologize to you, 我向你道歉，道歉，真诚的道歉啊，不是嘴巴讲，真诚的道歉，道歉完他就放下了，他不会永远记在心里。可是我们中国人，我发觉某一部分的中国人不同，你跟他讲嘴巴道歉啊，没关系，下次呢牙痒痒的找到机会报复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心就比较复杂。所以我们做错了应该向人家真诚的道歉，为什么呢？你要想无量劫的轮回，你现在不跟他道歉，将来还要还利息的，还有将来不一定碰得到呢，将来就算碰到了，你不一定还有心下来想再他向一次道歉嘛。所以忏悔不单单只是在佛前面拜佛啊，那只是一种方法，但注意听哦，很多人不愿意向别人真诚道歉，只是在佛前面顶礼，有时候你是一种逃避的心理。当然拜佛绝对可以忏悔，待会我会介绍。所以第一个就是人与人真诚的相处，错了就要跟人家道歉，不要在乎你自己的面子跟地位，这个才叫做忏悔业障的第一个基本精神，真诚向人家道歉。第二，假如你碰到人家向你道歉，假如在受了菩萨戒的话呢，受了菩萨戒的人呢，要有悲心，接受人家让你忏悔跟悔过，而且要原谅人家。有些人的心性是呢，人家跟他道歉的时候呢，他还故意抬高架子，对不对？他就故意要刁难人家，你看我这次要让你好好得到教训，一次两次三次，人家跟他忏悔了，他还是不给人家机会啊，说对不起我原谅你。以菩萨戒来讲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啊，在受菩萨戒的这个《梵网经》菩萨戒有明白规定，菩萨遇到众生向你忏悔的时候，要至诚欢喜心接受，接受以后，你跟他之间的这个恶业就会忏除清净，心地而清凉。所以戒的目的是要让你得心地而清凉，戒不是要让你自己跟别人啊都彼此增加更多的压力啊，听好，戒是要让彼此得到清凉。第三，那大乘的忏悔法门在中国东南亚会特别流行，是因为中国人某些民族性的个性的确比较含蓄，有时候呢因为身份地位会场合，或是自己也说不出口，那只好向佛菩萨昼夜的忏悔，比方说拜88佛忏悔文，乃至于说像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自己近未来际他都要忏悔业障啊。 当然在佛前面忏悔也是可以，但是要真诚，而且要恳切，而且你要同时观想，你除了你拜佛诵经忏悔之外，跟你所结恶缘的人也坐在你旁边一起跟你忏悔，这样子力量就会更大。好，请看下面163颂。显扬他令欲，以此逆己名，意志如下仆啊，情谋众人力。他说，我要大大宣扬别人的美名，借此隐没自己的声誉，同时意志如下仆，我要奴役自己啊，我要奴役下人，就像一般的磨练自己一样，以便谋求众多友情的利益。接下来再看164，此生过本多，德寡惜竹夸，故当引己德，莫令他人知。此生过本多，他说我这个污秽的身躯啊，本来就充满了无量无边的不干净以及很多的过失。德寡惜竹夸，德寡就是说你做了一点少少的功德，惜竹夸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你大肆渲染而且炫耀的，故当隐己德，所以我要尽力的隐藏自己的德学，莫令他人知，最好连少数最亲近的人我都不让他知道。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哈，现在的这个社会啊，跟古人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。古人有一个叫阳德，一个叫阴德。阳德就是说我们做好事喜欢求人家知道，而且呢做一张小事还要夸三分，三分要说七分，甚至呢希望呢别人赞叹我，褒奖我，甚至呢为我立一个碑，然后呢甚至我的名呢能够遗留千史，这个呢他还是做善事，比如说做造桥铺路，或是济贫，或者呢是放生啊，这个叫做阳德。阳就是阴阳的阳，就大家知道的。另外一种叫阴德，就为善不欲人知，为善不欲人知，这个阴德比阳德还要大，而且阴德呢还会累积到自己的子孙。阳德的话，因为别人赞叹你，所以就只有在你的身上，就到你这一世。所以阳德是可以享世间的福报，可以享圣名，人家恭敬你赞叹你。可是为善常常存着不欲人知，但是佛菩萨知，天知地知，龙天护法知。所以你常常为善而不欲人知，甚至有时候假如你为了善而还被人家误会跟毁谤的话呢，那你呢忏除业障的力量就更大。那为善不欲人知这个阴德呢，可以享出世间的功德法财，这是它两个不同的。所以同样做善事，那就要看你的发心。假如你求人知，这样是阳德，你不求人知，这个叫做阴德。那为什么要修阴德呢？因为阴德呢是对治我们凡夫有所求的心。我们凡夫有些众生呢、他是造恶多，造善业少。可是有些众生，尤其是入了佛门的一个佛弟子啊，多生多劫都熏习佛法僧嘛，那也会广修功德啊，也会精进的修持。但是呢有些佛弟子还是喜欢人家知道，人家赞叹他，甚至呢生怕呢做功德呢都不知道别人呢没有赞叹他。所以呢这样子的话，你还是有细微呢有所求的心。以般若波罗蜜来讲呢，菩萨之所以成就广大无边的功德啊，像金刚经讲，菩萨为什么福德很大？因为他做福德的时候，他不贪福德。举一个例子，大家读过普门品啊，无尽意菩萨，对不对？听到观世音菩萨功德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就把自己身上的 这个璎珞宝珠对卸下来要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可是观世音菩萨没有接受，他没有接受呀。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就诶奇怪，观音菩萨怎么有分别心呢？哎，对不对？怎么他不慈悲呢？不，他大慈大悲。但他为什么不接受呢？后来释迦牟尼佛告诉他，他说观世音菩萨，你要怜悯一切的众生，怜悯无尽意菩萨跟天龙八部，你就接受这个供养吧。接受以后呢，所以他是接受这个法师，对不对？不是财师啊。然后呢，观世音菩萨接受以后，他还分一半供养释迦牟尼佛本师，另外一半是供养法华会上的过去佛多宝佛塔，对不对？观音菩萨没有说啊、哦，我接受供养啊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带。对，第一，他转过来恭敬老师，过去的老师跟现在的老师。第二个，为什么人家用珍珠璎珞呢供养他，反而观世音菩萨接受的叫法师呢？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修般若波罗蜜，菩萨接受福德的同时不执着福德，那福德广大如虚空，因为菩萨是无所求的心，这个值得我们去学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布施啊一块钱跟布施一百万，为什么有时候在佛经里有没有看到贫穷的人他布施的钱少，反而功德比帝王或是文武百官布施的功德多？那是因为他真诚，第二个他无所求，第三个他是发愿。所以真正你要发广大的愿心，而且还要有无所求的心。所以这个第164首说，阳德呢是享圣名啊，阴德呢是享出世间的功德法财。所以真正呢，菩萨应该尽量隐藏自己的德学，做了善事也不要让人家知道，这样子才是比较好的。甚至呢，还不要去看别人的过失。好，请看165首。往昔未自利啊，所行尽害他，今为他磨成啊，愿害悉归我。他说，总之我了解了这个自他交换的道理以后，想想我自己过去无量劫来只是谋求自己的利益，而我老是有意或无意的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众生，现在我听到佛法了，我真正要彻底的觉悟了，今为他磨砺，我现在为了发广大的愿心，谋求众生的幸福，我要让一切的祸害都来我承担，而且去帮助一切的众生。那帮助一切众生的第一个方法最具体的是什么呢？不要看众生的过失。好，请看幻灯片。六祖坛经里面讲忏悔，我们刚刚讲说忏悔很重要，众前成忏悔。可是我们凡夫人为什么生生世世就还是会在轮回？因为我们常常眼睛啊可以看见三千大千世界，可是眼睛你有没有发现看不到自己的眉毛对不对？眼睛必须要拿个镜子啊照啊，你才可以看到自己眉毛长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泰国的出家人呢、啊，他出家的时候是身上的所有的毛发通通都要剃，连眉毛都要剃光的，代表你嘛重新再生。那我们的眼睛常常去看别人的过失，这是让我们生生世世为什么？虽然我们嘴巴读《金刚经》，但是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还是样样都具足。而且我看过很多莲友很虔诚的诵《金刚经》，但是发起脾气来骂得比别人还凶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内心里啊，嗔心很强。嗔心从哪来呢？都是看别人的过失。修行啊，你要想真正得力呢，要在心地上转换你的念头。第一个，不要去看别人的过失，应该尽量去看人家的优点。当然，人非圣贤呢，孰能无过？可是我们往往呢，看人家的过失很清楚，看自己的过失就看不清楚。反过来，我们看自己的优点很爱炫耀，看到别人的优点的时候呢，当作眼睛没看到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生活在就是 人跟我对立的念头很强。所以请看六祖坛经里面说，请看幻灯片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相左，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，但自却非心，打除烦恼破，真爱不关心，长生两脚卧。这一段很长哈，没关系，你可以专心听，若是没有抄到的话，你可以去翻六祖坛经的经文。请看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所谓若真修道人，真正的修道人，为什么讲真呢？这里讲的是真的修道人的定义，就是说他只看自己的念头都来不及了，他没有时间去管别人的。所以古来在丛林里面禅宗啊，真正很专注很专注的人，有时候啊禅宗里面有笑话，他上了厕所出来呢，裤子忘了穿，还在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？他很专注看自己的念头，他都忘了自己吃饭是什么味道，也忘了呢现在是白天跟晚上，他更没有时间去管别人的是非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戒啊，弘一大师说，戒是戒自己啊，戒不是戒别人。那有些莲友我会发觉，他受了戒以后，他非常精进持戒，可是呢他也拿戒去衡量别人，诶，这个不如法，那个有过失，这个人不精进，哼，我最精进。那事实上他精不精呢？他真的很精进，但是呢他这样持戒只是福报。好，你杀盗淫妄酒，你做得很好，你是福报，为什么转不了功德呢？因为没有定，因为心中还有人我的是非嘛。你人我的对立很强的话，你绝对入不了定的。定是心依尽性啊，我们上次以前讲过，入定的时候他一定能所的对立是越来越淡的。换句话说，人所对立最强的是什么？看自己的对，看别人的过失。所以他说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他不是白痴哦，他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他是没有心力呢去管世间人这种风风雨雨，或风花雪月，或者三姑六婆这些种种的是非，不见世间过。你看下面第二，若我因为很长，我上面有标号嘛。第二，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相左。假如你常常呢容易看到别人的是非的话，事实上不是别人错，是你自己错。为什么？你自己恶的心啊常常起种子，起现行，你才会去跟看人家的不好相应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甚至呢你的恶念常常起，你才看到别人，甚至呢还得理不饶人的教训别人呢。所以自非却相左，其实上自非是你自己错了，你的恶念常常升起，却相左就是已经修行的路上走上了旁门左道。接下来，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。别人要是做错，那是他的事，那是他的因果，只要问我自己不要做错，我不非。假如我非自有过，我喜欢常常去管别人的闲事的话呢，你这个好管习性的习性，好管闲事的习性啊，是会有过失的，这会障碍你入禅定的。但自却非心，打除烦恼破啊，这句请画起来。修行的念头不是去转境界，转过来应该是转但自却非心，转过来向自己内心的心地法门，除去自己的贪嗔痴，目的是要打断了除掉你心中真正烦恼的根。最后，真爱不关心，长生两腿卧。真就是人家骂你或恨你，表示逆境；爱是代表顺境。顺境跟逆境，我两个都不动心。这里讲的不关心是指不动心。逆境来的时候，你能够呢修忍辱波罗蜜；爱这顺境来的时候，你能够修放下布施波罗蜜。这样顺逆境界，你心都不动，你才会讲做到《金刚经》讲的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，对不对？否则人家一骂你或一赞叹你，你心就动了，你还是着了相嘛。 你还是取了相，心还是没办法如如不动的。因为顺逆境界你都能够超越，所以长伸两腿卧。禅宗讲说，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觉，吃饭的时候就专心吃饭，对不对？上殿的时候就专心上殿，那很不容易啊，没有妄念啊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，就但智却非心，打除烦恼破。这里我多说几句哈，世间的好坏都有正反两面的，看看你自己去怎么想。逆境来的时候，假如你一直想苦，那是苦上加苦。顺境来的时候呢，你一直执着贪恋呀，快乐的东西最后无常也会变成更苦。比如说经济不景气，你说是好是坏呢，那看你怎么想啊，对不对？很多莲友都跟我说啊，师父啊，真的是现在日子很不好过。我说其实日子很好过，为什么？因为您贪得无厌，求得太多，当然就很难过嘛，对不对？古人不论在家出家，只要一个床，对不对？三餐，对不对？几件衣服就够啦。啊，生病的时候有一些医药就够啦。假如您的，我们讲欲望无穷啊，对不起，我只以女众做比喻哈，我没有轻视的意思。有时候你看很多人去逛的百货公司，对不对？百货公司为了促销价，对，疯狂大降价，对呀，买了一个皮包还不够，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然后呢，买鞋子买20双，我有想买两双就够啊，另外18双呢，你布施你可以救多少的众生啊？各位知道吗？我们在台湾是真的是人间佛国，非常有福报。在印度跟尼泊尔，只要600块，是一个小喇嘛一个月的教育费跟伙食费，600块台币。所以每次呢，我要买一样东西的时候，我想想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真的要买吗？福报是真的很不可思议，但福报也要珍惜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时候你买一个皮包就1000块，你知道是一个喇嘛，一个小喇嘛一个半月的教育费跟伙食费啊。那当然你会说，师父，反正我又没有贫穷的因，我又不生在国家，没有错。可是你福报也会用尽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好跟坏是在你的念头转变啊。那经济不景气，少做一点工作很好啊，不就正好多念一点普贤行愿品跟阿弥陀佛吗？你平常一辈子都在为众生忙，你不是要为自己生死也要准备一些菩提资粮吗？对不对？不然老是呢为了世间在忙碌而舍掉出世间的修行，那你怎么像真正发了无上的菩提心呢？对不对？入菩萨行快讲完了，希望各位大家今天回去贴一张标语，问问自己，我每天真正发了菩提心了吗？请你写下来，每天问自己，真正你发了菩提心了吗？发了愿的话一定有行动。什么是行动？第一个，净化自己的身心；第二个，你会积聚福德资粮；第三，你会非常的欢喜，舍己为人去行六度万恨。假如你都没有这样发心的话，表示呢，入菩萨行呢，你应该多听几遍。再举一个例子，黄念祖老居士，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，很不幸呢，被打到河南干校，被判为所谓的牛头马面，就是黑五类，那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一关就关了很多很多年。每天呢，大家知道在文革的时候呢，在下乡劳改呢，身同牛马，每天你就是做粗活，你不可以跟人家讲话。那黄老居士很喜欢念佛念咒，所以他喜欢拿念珠，拿草绳把它绑成念珠，就拿了念珠以后就被共产党没收了。他说没有关系，你没收我心里念。那时候呢，他对自己的前途，对自己的家庭跟未来都一片茫然，这个一片漆黑啊。那在这个干校里面磨练的时候呢，是不可以跟人家讲话的。那他想也好啊，既然人家不跟我讲话，那我刚好就禁语啊，对不对？他就自己很认真的念佛，所以他在被关的时候呢，他的念佛还有很大的超越，证入了念佛三昧。好，有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他曾经在40岁的时候大彻大悟，那过了40岁以后，他继续勇猛精进的修持。有一次他的家乡发生了龙卷风，大家知道龙卷风啊，所有的房屋全部都卷了，他就站在龙卷风的中间， 所有的一里尺一两里外的所有的房舍全部都卷光了，他一个人站在那里。从此他的修行功夫在一耀千里啊。所以他自己讲啊，他说他这辈子真正能够证悟念佛三昧，第一个要感谢共产党，第二个要感谢红卫兵，所以他发愿我来生的时候第一个要去度他们先成佛。各位，好坏的的确确就在你一念之间啊，太好的时候呢也不要太高兴。中国人讲的呢，诸位，千受益满遭损啊。太阳跟月亮爬到最高峰的时候啊，最高峰的时候也就是开始嘛要下降的时候啊。所以好的时候不要太得意，要珍惜。不好的时候你要看你自己的念头要转换过来。好坏其实真的在你一念之间。在家莲友，我知道生活很辛苦，我自己也做过虔诚的在家居士啊，当小学老师的时候回到家里，我那时候十几年前，十六年前，十八年前，叫台北市光复国小，我们班有五十个小朋友啊。你们呀，现在家里有教一两个，就教的被阵亡。我那时候要教五十个，回到家里，我第一个呢，先做一桩事，睡两个小时，真正是耗尽了你所有的精力。你想要念佛，你都没有体力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知道，在家真的很苦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你的服务的因缘不够嘛。那你精进的腾出时间来听经闻法修持，就是希望你能够世间能够更圆满。但是注意，世间圆满不是希望你去享受，学佛不是只有求长寿富贵，对不对？人天福报，人天福报会让你迷失的。来生你若做了文武百官的话，富贵是很学道难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学佛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学让你出离心，是要让你升起出离心，知道生老病死轮回很苦，让你学第二个觉悟的心，第三个学发菩提心，而最后要有成佛的心。所以出离心、觉悟的心、出离的心、菩提的心跟成佛的心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学的。你成了佛的话，出世间具足的时候，你世间福德因缘一定圆满的。你看佛，每一尊佛智慧相好，对不对？都是非常圆满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今天在世间舍掉一千世间人的享受，大家可以不用来听经啊，大家可以去逛街啊，大家可以出去玩啊，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舍掉世间的享受而来学习佛法呢？是因为我们世间不圆满。但世间不圆满是因为你的福德资粮不够。当你福德资粮越够的时候，你出世间的菩萨道会有更一帆风顺。你为什么遇不到良师？为什么没有好的道友勉励你？为什么没有好的环境？那是因为呢，你求佛法僧的这种心啊不够恳切嘛。那等到你出世间，这些良师益友、好的环境具足的，你越精进的修持，同样你世间的生意、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，会越来相互增上，越来越圆满的。所以一边若不用功的话，两边它都会失败，都会两边往下降的。所以生命是很短的，希望大家应该先在自己的心地上真正用功。这里讲但智却非心啊，打除烦恼破，真爱不关心，就要常常训练自己在逆境跟顺境都要不动心。这里讲不关心是指不动心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假如现在无常一来了，你说走你就要能够自在的走。好，希望大家用心体会一下六祖坛经讲这一段话。六祖大师虽然修禅啊，禅虽然是非常殊胜也很高，但是真正呢下手功夫就是应该从戒是戒自己而不是戒别人。所以我再重复一下，印光大师说，只管自己不管人家，只看别人的好样子不看坏样子，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，只有自己是凡夫，这样修行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这样念佛的话，你的心啊一定比较容易入一心不乱的。 否则你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可是呢你反观自己的心，在待人处事的时候，还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分别心对立心好胜心，你还是很强啊。不是念佛没有效，而是念佛你没有在心里的根本去下功夫。好，这一段希望大家用心体会。请看166，请看住行。刚才讲的正行，就是说第一，把自己的所有快乐跟法喜分享给别人；第二个，自甘卑下，能够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讲正行。接下来讲住行，住行有好几个，住行有三个。第一个，要制止自己狂妄的行为；第二，要调伏自己自私自利的心；第三，要调伏自己对身的贪着。请看第一个，制服自己狂妄的行为，请看166首记诵。莫令如此身，猛现顽强相，令如出嫁喜，修为极谨慎。这里注意这个顽强相，顽强相是自己的烦恼。他说在修自他交换的时候，千万的不要让你这一生自己的行为再像过去一样，动不动很情绪化的就表现出粗暴跟顽强的态度，这是不好的。反过来，我们应该要学的像刚，这是譬喻哈，像刚过门的新娘一样洁身自爱。一般人对自己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应该谨慎惭愧，可是对于别人的苦难应该尽力的承担，虚心的承受，而且不会骄傲。这里讲这个令如出嫁媳啊，就是一般刚过门的这个媳妇呢，对啊，很多事情呢她不太熟，所以她呢这个会有点羞涩，代表行动都非常的小心谨慎。167，坚持利他行，切莫伤众生，妄动应制止啊，欲举当制法。他说了解了发菩提心的殊胜以后，您一定要坚持发广大的愿心，尽心尽力的去利益一切有情的众生，而且切莫伤众生，从此再也不伤害一切的众生。妄动应制止，假如自己妄心而升起的时候，贪嗔痴烦恼蠢蠢欲动的时候，你应该制服它。如果心念偏离了正轨，欲举就是偏离了正轨，你也应该好好的处罚，而且对治自己的妄念。这是讲要控制自己的身。接下来讲调伏自己的心。所有的心里面最难对治的是自私自心、自私自利的心理。请看168，纵以如是悔，汝犹不行善，众过终归汝，届时为受罚。请把这两个汝画起来，汝在这个以下的记诵是代表自己的妄心。好，这首记诵是说对于自己的心应该时时的提醒自己，虽然我已经忠告过你自己，假如你汝犹不行善，就是说你这个妄心若常常还不肯听我的劝告的话，一味的我行我素，那么未来一切的过失都要归咎于你自己，这里你就是指妄心，而且到时候你这个妄心自私自利的心理啊，只好呢会接受这个因缘果报的处罚。接下来再看169，昔时受汝制，今日无以觉，无论至何处，悉吹汝骄慢。好，请把汝跟无画起来，汝是指自己的妄心，无是指自己的真心觉悟的心。好，昔时受汝制，从前我在无量劫生死轮回里面是很愚笨的，完全被你这个妄心所控制的，今日无以觉，现在我已经了解了佛法， 看清了事实的真相，永远不再受你贪嗔痴的摆布。这里的无是指自己的觉性。无论至何处，西吹汝骄慢，无论呢妄心你走到天涯海角，只要被我这个真心一发现了，我立刻都要消灭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傲慢心啊！这些文字都很简单，请继续看170首。今当弃此念，上想自全力自全意，对不起，上想自全意，如以受他人，莫哀因尽力。前面两句他说，现在你应该放弃这种想法。什么叫想法？有很多人听了入帕心说，哎呀师父，你都叫我们要为了一切众生，哇，那我自己怎么办？上想自全意，我总有多多少少还有一点权力可以自求多福吧。这样的想法其实还是细微的自私心。所以前面两句是讲自私心，如以受他人，所谓现在受他人是说你现在修自他交换，而且在佛菩萨面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是四弘誓愿，就已经把你啊交给一切的众生啦。所以你不要呢过度的悲伤跟难过，应该尽心尽力去服务众生吧，对不对？所以170首偈颂，前面两首是讲自私心，后面两个是指你要讲利益别人的心。好，这时候让我想到在阿难在楞严经里面呢，听到首楞严王的时候，他说将此身心奉承刹，逝者名为报佛恩。阿难他发愿说，我听到首楞严王啊，因为佛啊知道他差一点被摩登拳女渡走，他用大佛顶首楞严咒救回来。那阿难就觉得说，我忏悔我多生多劫呢贪嗔之烦恼没有真正用功去对治，我虽然听了很多，闻所成慧很高，但他思所成慧比较弱，修所成慧当然就更差。所以阿难是500罗汉里面呢唯一没有正果的，但是呢他智慧很高，他多生多劫的这个记忆力跟辩才无碍，所以他记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法藏。好，他是很了不起的圣者。在法华经说他成佛的时候叫南无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，他的名号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遍满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度，是因为他因地里面生生护世世护持正法，他做贤劫千佛的侍者。所以阿难现在在哪里呢？他在弥勒菩萨的兜率内院，他也做弥勒菩萨的侍者。将来他也会跟弥勒菩萨下来一样，继续在呢这个记录一切的法藏，结集经典。可是阿难他说，我要怎么样报佛的恩呢？将此身心奉承刹，把自己的身心奉给一切的众生，逝者名为报佛恩呢、啊、这个才叫做真正报佛的恩德啊！这两句话非常好，我在受戒的时候我就是发这个愿，对不对？戒师会问你说，善男子善女人，你已经发菩提心，你是菩萨佛，那时候你就要答是菩萨，你不能说不，你不的话那你就得不到戒体。所以不但是受戒的仪式，戒有戒的功德力，戒同时要推动你去实践，甚至戒在你碰到苦难的时候，你宁愿舍掉自己的生命而呢护持那个戒体，所以那是戒的功德力。而且这个戒的菩萨戒的功德力会尽未来际的生生世世跟着你。所以希望大家听完入菩萨行可以去发心去受菩萨戒。我自己受菩萨戒，我知道我自己有得菩萨戒的戒品，而且在苦难的时候呢，嘿，你会集得到四弘誓愿。再看171首。若无稍放逸，未施汝于众，则汝定将我泛与诸狱卒。再把汝跟我也是画起来，汝是指妄心，我是指真心。他说若我，假如我的真心，我的正念稍微一放纵，不小心谨慎的话，未施汝于众，我一不小心忘记了说我曾经发愿 把我的身心布施给一切的众生啊，为众生一切去服务，那么我一定会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呢，又被汝你这个妄心给出卖了。那妄心就是指贪嗔痴升起的时候，出卖的结果呢是什么？将来你造贪嗔痴的因，就会的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，所以叫梵语诸狱族，就是譬喻说将来你会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，而被牛鬼蛇神所管辖。看172，如是如缕缕弃我令久苦，今亦诉仇怨，推汝自立心。他说我自己曾经多次的疏忽，而像被你这个妄心给常常出卖了，因此我生生世世轮回受无量的痛苦。如今想起到新仇跟旧恨，不仅要气愤填膺，甚至我发誓一定要彻底的吹灭你这个妄心。这个妄心就是自私自利的执着的心呢，让我而来轮回的。所以我们在四弘誓愿里面有一条也说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接下来再看173，若汝欲自喜，不应自爱执；若汝欲自护，则当常护他。请把你自爱执画起来，常护他画起来，这是相互的对立的。他说如果吉天菩萨，最后他就做一个很忠诚的规劝说，如果您发了菩提心，你真正想要珍惜你现在的幸福跟快乐，而且让它生生世世呢都存在的话，那第一个你就不要再错把自己现在现前的身体执着为自己了。自爱执就是这是藏文，执藏文跟日文一样，都是动词放在最后一个。自爱执，反过来讲说执着自己有自爱，就是以前我讲阿含经里面有自体爱、境界爱跟后有爱，不晓得还记得吗？就执着自己。然后若汝欲自护，如果你想要自己保护自己跟一切的众生免受六道轮回的痛苦，那你就应该真正的经常发慈悲的心去护念一切的众生，犹如大悲观音菩萨一样护念一切的众生。所以这一首偈颂是吉天菩萨很衷心的规劝。规劝什么呢？生命其实是很短的。佛陀在42章经里面有一天他问弟子说，你知道人命有多长吗？有人说大概有几天。佛陀说你不了解。然后又有人说大概呢人命呢就是在吃饭的这么短的时间吧。佛陀说你也不了解真正什么叫做道。有一个弟子说人命就在呼吸间那么短暂。佛陀就点头说这个弟子圣弟子，他真正知道这个道很殊胜。所以真的人命只是在呼吸间。常常想说人命就在呼吸间的话呢，你就会体会到说其实我们的生命真的很短。不要说各位啊，你说我自己啊，我不介意啊，我今年38了，我一辈子都没有想到啊，常常叫人家38，我今年自己38。假如让我活80岁，佛陀是80岁入涅槃，黄老居士也是80岁入涅槃，能够学80岁以上，寿命都要很长，福报要很大。假如80岁的话，你看啊，我去掉了一半了，还有40年，40年里面呢，三分之一睡觉，那肯定就去掉10年，在三分之一只要在家居士要去工作，又去掉10年，我们出家也很忙啊，很多要杂事，就去掉10年，那20年里面呢，40年里面还有20年，20年假如让我诵经念佛的话，还要打妄想，去掉一半，那只剩10年啊。所以40年里面你真正能用功的得力的那个念头啊跟时间只有1/4啊。假如你还只能活龙8年呢，那呢你能真正得力的也只有1/4啊，2年而已啊。所以在心理学上有常常会要激励一种人说，假如这个人很颓废或是呢很这个不精进，你怎么办？你先问你自己，假如我现在还有10年， 请问你要做什么？哎，今天给你们的功课，请你回去写，自己从一列到十。假如我只剩十年，你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想做？你看看什么东西会排在第一位？有人说，哎呀，师父，那假如我有十年的话，我第一个愿望要去朝四大名山，好吧？那你就一朝四大名山，先把它列出来。第二个呢，假如呢，你觉得我的生命呢，我要去环游世界，那好，那你就写下来。第三个，你说，哎呀，我要花一年的时间去做义工，那就真正把它排下来，尽你的生命去做。所以要及时修行啊，不单单只是及时享乐而已，也不是及时行善而已啊。所以我们要常讲，生命是很短啊，犹如在呼吸间。假如我们以这个这么短暂的无常的生命，我们能够发菩提心，行六波罗蜜，也劝别人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你将来就会得到常乐我净的无上佛果，那是非常真实的。什么叫劝人家发菩提心呢？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。假如现在这个房间里全部都是黑暗的灯，突然我们按到一个开关，啪嚓一按，全部灯就亮了，我们就不会有恐惧。在古代没有这样子发达的电灯的时候，是拿什么？拿油灯或拿蜡烛。一个没有听过佛法的人，他不了解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不了解生老病死苦。可是当他了解佛法以后，他对生命啊会更积极的，因为你现在做怎么努力，将来你的生命就是怎么样的延续嘛。所以什么叫菩萨？菩萨来人间就是要点亮每一个人心中你那一盏菩提的心灯。所以菩萨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众生，一切都有佛性，你本来也是佛，你心中本来也有一盏光明的灯，可是呢是暗了。为什么暗了呢？被贪嗔痴的烦恼盖住了。你本来跟佛菩萨一样，有大悲大智大愿，以及将来待会我们会讲的大神通的力量，你为什么都起不了作用？为什么那么苦恼呢？因为你心中没有法的光明。所以菩萨除了寻声救苦之外，还要为你讲经说法。所以你记得我前几次好几次都常常举一个例子，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打佛七，也没打禅机，可是佛讲法的力量就可以让众生立刻就证果，对不对？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呢？因为我们心中的贪嗔痴太厚了，连那个剑呢插到你的心里面呢，痛一下，哎，拔出来又还是没感觉的。所以众生要等到很大很大的灾难啊，他才会觉醒的。可是有时候灾难到的时候呢，已经是来不及的。所以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菩萨在起心动念上他很谨慎，众生是碰到苦果的时候，火烧眉头的时候，他才来会忏悔，才来精进修行。所以真正的菩萨来人间，怎么样把正法留在世间呢？就是点亮每一个人菩提的心灯，让他知道法的殊胜，菩提心的功德，让他也发起广大的菩提心，行六度万恨，尽未来际生生世都不疲不怨的这个广度众生，那正法之光他就会留在世间。那魔对他也没有办法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中佛性的光芒呢，犹如日月啊，你可以照亮自己，也可以照亮别人。就像在一个黑暗里当中，你自己的蜡烛一个点两个，两个点四个，四个点八个，整个房间里全部一片的都是无尽灯的光芒啊！你可以引导自己走向解脱之路，你也可以救度广大的众生走向涅槃之路啊！这个就是真正的菩提心。